对不起的，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继续一同来学习卷45啊，《菩萨地菩提分法》的第九科。西文峰在1500页啊，密勒版在3620页。啊，各位找到地方，我们从37的菩提分法的一开始的文稍微节选一下。上礼拜花了很多时间在这里解释大乘理趣，啊，我们稍微把前文一块读一下。在新文峰的话，1500页哈，一开始云何菩萨于37菩提分法精勤修习？那么也就是说啊，三级菩提分法其实是共三乘的一个解脱道的基本的法则。这个法则呢，因为你的根性，因为你的思想，因为你的种性，因为你的观念，因为你的目的，都会使你整个修学的方法以及达到的果效。产生的功德呢，都会有各个不同，所以很多人就在分别法相说啊，这个法相是大乘修的，这个法相不是大乘修的哦。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地方知道，不在那个方法的本身，而是在我们个人所具备的种性跟智慧。因为我们的名言思想各自的不同呢，你用不同的这个理解，不同的目标。你去学习各种方法，得到的果功德就各个不同，所以我们似乎不应该在法门上呢去分别，而应该多在自己的这个智慧的提升、心量的放大、这个深观广行这两个方面呢来去理解大乘的理趣。所以大乘的理趣其实说是空嘛，它的意思是说无有定向可得。无有定向可得，却有一个大概的法则，那就是念十法界广大无边的众生，以这个众生相的众多相呢，当作所缘，啊，来解决你今天所知障，有障碍的部分。只要你所知障有所障碍呢，你的智慧就是不够周遍。那么智慧不够周遍，你遇到的情境就会令你生烦恼。所以要能够把烦恼解脱究竟清净，把所有的无明能够断清净，那么大乘理趣的意见永远是放在所知障清净。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读菩萨地各种菩提分法的一个理趣。那么到了37菩提分法这段文的时候呢，他又把大乘理趣讲得非常的具体。那么回归来上个礼拜跟各位报告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唯识观所谓的三性。三无性，那么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唯识观所谓的"是寻思，是如是智"。那他整个的关键，刚才上课还有学长在问到我有关这个加行位的四加行，所谓的燃顶忍是第一这个四加行的善根。这四加行的善根，它有三摩地的部分，有无漏观的部分。那详细说，当然都在真实一品。在舍大社论的入所之相，这个部分呢，我想是大家非常应该之前如果同墨学一块学习过，应该会有经验的啊。那我们今天呢，会再重复一下我们上礼拜所讲过的1501页的一段文。那么我们把前面的文稍微念过啊。那么你要去修习大乘理趣的37菩提分法，一定要有两个前提。所以他说。如果我们要精勤修习三七菩提分法，菩萨要怎么修呢？他说，菩萨要依止第一个，菩萨的四无碍解。四无碍解前面才刚刚学过，然后再谈到四依止。而四无碍解是对于法、意、持跟乐说或者是辩。那么这四个呢，主要是谈一切法的四个相度，啊，四个相度。第一个。从不同的下手处去观察，就是一门分。每一个角度去下去，就有很多的众多差别相，那叫做意相。 那么每一种都有各种的言辞、浅深、譬说、法说，各种的善巧，那就是训词。那么每一个训词的解释都可以解释白品法或者是黑品法，或者我们叫做生灭门跟还灭门。一切的对立，所有的法相呢，都在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些无障无碍解脱智慧的一种展现。那么所有这些展现不是为了自己作证，而是为了要能够令众生悟入菩提。所以四无碍解那个解呢，上次我讲到这段文的时候，就是说为了令众生得解，得解是为了要得菩提而能够成就佛道。所以要以众生能够得智慧的目标去修学四无碍解，以这个四无碍解为前提，我们的心要依止这个。所以呢，由这个理去就可以知道，连动机都不一样。二乘修三七菩提分法的动机呢，就是要卸脱烦恼障，对不对？自己得到无倒的正见。但是菩萨的理去呢，就在能够当然自己也作证啊，真实理去，可是目标是要放在令众生悟菩提，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是依止由善巧方便所设的妙智，这个我们随后就会讲啊，有十二种方便善巧。那么这十二种呢，当然有自己内证的部分，有对外成熟一切众生的部分。所有这些呢，我们后文会谈到的十二种善巧方便呢，都是一种让众生以及让自己跟这个众生的理趣呢，能够找到契理契机的最大交集。这个最大交集呢，我们就称为叫做善方便。那这是一品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净相应会。也就是说，大乘理趣的智慧并不是一个定见，并不是一套固定的论述真理的公式，不是。大乘的理趣在讲智慧的部分呢，完全是要能够契理契机，自己要能够入理，但是你要讲说让人家能够悟菩提，必须要契机啊，必须要契机。这个呢叫做净相应会。那么能够骗举一切的境界，而把这个真实意趣能够显了，令众生令一切的性相的众生无障无碍得到解脱的智慧，这个呢叫做善方便，叫做净相应会。所以怎么能够对治众生的病，让他能够解脱清净，所有这些智慧方便善巧都是这边所提到的。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菩萨的三七菩提分法两个依止，一个依止为众生解说无障碍的智慧，第二个不只是依于你自己的理解，不只是依于一种固定的公式，能够非常善巧方便的为众生解说，主要是对治众生的毛病，而让众生方便入，但是入到真实义，这倒是没有差别的。那么依这两个前提呢，与三十七菩提分法如实了之，但是自己却怎么样呢？不作证。何谓作证者？作证者就是断烦恼，然后呢证离生死的涅槃界，这个叫做作证。所以他在辟寻记最后一行他说啊，这个菩萨不尔于其生死不断生死，这个名叫不作证。所以不作证就意思是不作证涅槃，不作证涅槃。他作证的是什么呢？他作证的是生死涅槃无二字，他如实了知这个智慧，可是不去作证一个偏空偏圣意无为的涅槃界，他不去做这个东西的证，但是呢他却如实了知生死涅槃无二的智慧啊。所以整个真实一品，整个唯识观，他的目标就是要能够得到这个无二智，这才是我们所谓的离言法性。好，我们看到下一段怎么样叫做如实知呢？他说啊，是诸菩萨普于一切二乘理趣三十七菩提分法皆如实知。有这段文就可以知道他如实知什么东西呢？如实知一切烦恼无体，对不对？涅槃呢也只是依于烦恼无体的正见底下所显出来的一种涅槃智慧。所以对大乘而言呢，涅槃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善巧方便的观察。 当你能够于生死无常苦空无我的实相当中做如实知以后呢，你就知道不但没有生死，连涅槃也都是一个对法的假名实相。所以呢，由此呢，在二乘理趣皆如实知。那么所谓二乘理趣，指的是声闻乘的理趣啊，声闻乘的理趣。那么当然你对声闻乘的理趣能够如实知，对于大乘的理趣的三七菩提分法也都应该要如实知。所以他骗学三乘的理趣啊，由此可知道。那么声闻乘的理趣在我们的声闻地呢广说，简单讲就是苦真实是苦，对不对？那么集真实是集，灭真实是灭，道真实是道，苦是应该知，集是应该断，灭是应该要证，道是应该要修，这一切呢都叫做真实有。那么他的所观呢是五蕴，五蕴也是实有，可是它是实有生灭相，他于中正道无自信，于是呢由此推度无我，在这边如实知而自作证啊，自作证。那么把自己呢住于这种偏增圣意的涅槃无为的法界，无为的法界，这个呢叫做作证，这是声闻乘的理趣。于是他这边说了，除了声闻乘理趣如实知之外呢，对于大乘的理趣也如实知，可是在这边并没有交代。所以他就先说与声闻乘理趣37种菩提分法如实了知，如声闻地如前所说一切因知。那我们这边就不详细复述哈声闻地的理趣了。那这边主要要去标明的，就是在菩萨地这边要谈的当然是大乘理趣。一谈到大乘理趣，就再分成两种理趣，一种是后文会谈到的圣意理趣，一种是等一下会看到的世俗理趣。而世俗理趣呢又有别名叫做菩萨随顺无量安利理趣妙智而转，所转生的呢就叫做世俗理趣。由名言上可以看得出来什么叫圣意理趣，圣意理趣就是离言法性啊。那么在本文当中叫做远离言说自性的法性，这个呢就叫做离言法性，于这个作证就叫做证圣意理趣。那么因为一切法离言说无二相，那么于是在无二智情况底下呢，你可以随顺无量的因缘安立种种的名言自信，同时又知道这些名言自信是空啊，是无我，由此呢可以安立无量的理趣妙智。所以呢空跟无量因缘安立的理趣妙智呢是无二的，是没有障碍的，在这二谛圆融无障无碍当中呢，菩萨得三七菩提分的正量是得到这种无障无碍的解脱智慧，也就是于圣意理趣跟世俗理趣不生障碍的解脱智。这个智慧才是大乘理趣的涅槃，而这个涅槃我们另外有个别名叫做无住涅槃啊，就是涅槃的无住相啊，涅槃的无住相。好，由此我们底下来看上个礼拜所看到的大乘理趣是什么呢？所以这边呢有一个别于声闻乘理趣的东西，上礼拜我们就看到这段文说，云何菩萨于大乘理趣37菩提分法如实了知，所谓诸菩萨能于其身住寻声观。那么一样他还是在身受心法这四念处的所缘上面呢修念住。那么首先呢标举这个于其身住寻声观，就是修身念住。那么在声闻地的观法呢是观内啊，内身不净，外身不净，内外身也不净啊，由此呢来证身毕竟自性不清净。那么在大乘理趣的修法呢他就不这样子说了，他底下有个句子的安例呢是非常重要的哦，上礼拜请各位一定要能够记下来的，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 不于其身，其身当然是我们的自身，或者是外身，乃至于内外身。那么在我们以前学到了不净观修四念珠的时候呢，它的内身指的是什么？你自己这一个现在活着的时候的五蕴叫做内身。外身观什么呢？借着在送葬的这个送葬的仪式当中呢，看到那个死人的五蕴。然后呢，反观终有一天我也会死了，死了以后的这口气不来了，我的身体的五蕴就跟那个尸体是一样的，这个叫做内外身。用这样子次第起观，主要就叫观我们的这个身呢，毕竟不净，我们现在任以为我们这个自身有任何净妙相可得，为他追逐任何的名闻利养，乃至于贪各种的这个色身香味触法的这个爱乐，都是虚狂，都是虚狂的。所以由此呢，你就可以弃舍贪欲。既然弃舍贪欲，嗔就不起，那么慢慢间断无明，他就可以证解脱的智慧。所以呢，这个就是声闻理趣的观法。可是大乘理趣呢，于生念处他不这样的观，他观他啊，这个身呢，我们安立的一个我，这个我是假名，不只是我是假名，连五蕴也是在生灭相上另外安立的假名。其中唯有什么？只是行业分位的假名安立，对不对？在娘胎的时候呢，我们说它是结轮胎，对不对？它的六根具足以后呢，我们说它是胎儿，生出来之后呢，我们说它是婴儿，然后呢，慢慢呢安立叫做少年、青年、壮年、老年，乃至于一口气不来的就叫做死尸。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一个五蕴身体呢，在分位，就是分位的意思，就是说不同的时间呐、啊，不同的时间它因缘所呈现的相，我们给它安立一个跟前面分位不同的假名，于是我们就感觉到，我们从那个五蕴变到这个五蕴，变到未来的五蕴，于是五蕴就有三四相。既然五蕴有三四相，它唯有显现的是我们前中后念三四相比较出来的一个结果，在这个结果上再安立一个假名，所以它唯有行为因果的分位假名，对不对？唯有我们所安立的名句文完全是假名，那么它的所依完全都是缘起的，对不对？借着四大，借着各种对境，借着各种事实长养的因，让我们的身体产生很多生机的变化，于这个变化向上呢，我们在分位安立很多的名称。所以我们只是在这个因果的相续向上呢，产生很多不同的分别观念。所以不只是五蕴上面所安立的我无自性完全是假名，连五蕴也是在这个行为因果的分位上所安立的假名而已，没有真实五蕴的自性可得，完全没有。所以呢，毕竟在这个地方呢，大乘理趣就观察，不只是我假名空，连那个五蕴本身也是缘起空，两个不一样哦。我是假名空哦，而五蕴本身呢是什么？是缘起空，它没有不变的自性呢，它完全借着不同时间各种依它起的缘起的条件，对不对？有条件的说它是什么状态，所以我是假名空，唯有假名没有自性，而五所依的五蕴呢，完全是缘起的，所以它无自性，所以它也是空。所依的只有生灭相，生灭相也是我们不断的用分别心去定位它是什么，不是什么。于是呢，我们就直接观于其身两种，普特伽罗空，五蕴的法也空，那叫做法空。由这二空呢，正二无我，啊，普特伽罗无我，法无我，这是唯识特有的观的次第。这就是这边所谓的于其身分别有性，不于其身分别有性。而这个性呢，就是指一切法的自性，包括我假名的自性。所以缘起的自性不可得，假名的自性更是不可得。 那么如果按照唯识观的这里来讲的话呢，这里就是要去理解什么呢？片计所执，自信呢本来空，对不对？片计所执的自信，片计所执就包括了我执跟法执。如果我这个假名是我执持不舍而来的，假名的自信本来就是空，而法这个自信是生灭无常，没有常依主宰的自信可得，所以它的法也是空。所以如果我们的认为有实我有实法，是由假名四色来的，是由分别分位来的，那么分别是空，假名更是空。而偏离所执所安立的两种相，就是我执的相跟法执的相，当然通通也都是空无自性。第一环节，先把我们自己在偏离所执所升起的我执跟法执的错误颠倒的概念上先破斥，先破斥这个相对于天台就叫做空观，先用空观破掉这一切的假名执跟所谓的分别的法执啊，把分别的我执那个假名执，把假名之后只有我的自信破掉，把生灭的法安立的假名也要破掉，也要破掉，把这个自信剑都破它，这叫做片计所执自信呢本来空。这个空有两种空，我空跟法空，但是都由分别来去破它。这个分别而来的两种自信本来无有，对不对？根本都是一种颠倒错误的看法。先把这种不正见呢破掉了，那么既然我们所生的我见跟法这个自信见都不能成立，于中所生的爱能不能成立呢？当然也就不能够成立了。那么在此之外呢，我们要进一步知道第二段，也不分别一切种类都无有性。如果你把依他起的各种观待的因缘都剥无所有，这个就变成断灭了。如果按照这个天台的观法呢，从空就要入假了。那假观是观什么呢？观为什么我无自性。那么为什么在生灭无蕴法上面呢，我们会升起一个法执呢？把我的假名空，假名的安立是依于生灭的无蕴自性分别安立的，由这样子的因缘来知道，在众多品类差别相当中，我们有各种分位假立的假名，就是把那个缘起性能够把它如实了知，这个就叫做假观。所以假名安立有假名安立的因缘，在无蕴上生出一个无蕴的自信见，也如实知道它的因缘，对不对？正确的了知它的因缘性，这个因缘性呢不能够说它无有，就是这边的，虽然知道假名跟分别出来的自信两种毕竟无自信可得，但是呢不分别也不能够把它所依的各种因缘条件都剥之为无，是第二句话，亦不分别一切种类。所以前面的有性旁边就写自性，一切种类旁边就写差别所依，假名有假名的所依，分别法执，分别法执的那个见也有那个见的所依，你要把它的所观待所依止的那个道理，那个缘起的道理通通要能够如实了知，这种差别所依不能够混同。假名的空跟分别自性的空，两个空不是同样一种，对不对？假名的空毕竟无，毕竟无，而分别自性的空呢是生灭无，不能说它连生灭相都无所有啊。这些呢都要如实了知，这就是一切种类都无有性，也不能够做这样子的认定，叫做亦不分别一切种类都无有性。要如实了知我们的身于中安立的假名是空的，于中分别五蕴自性的生灭相它的所依的自性是空的，可是各自各自所观待施设的因缘不能够说是空，各自各自有它独一无二个别的差别法性显现， 所以要观他差别所依呢，不能够说他都是无，这叫做观他依他如幻。这段文就是观他理解，理解依他起的这件现象呢，我们不能说是有，也不能说是无，最恰当的名词就说它是如幻，如幻。这是唯识的第二段的观察。那么知道我们的分别二执是空，自性无所有，可是自性的所依，这个生灭的现象，各自成立的道理，各自假立的道理，都也是实有，各自的分别性。所以呢，由这样子就合称，又于其身远离言说自性的法性，如实了之。这个呢，就是要观圆成实自性。慢慢的了解，由这个二执的法性的言说自性空，就可以知道远离言说自性的片计我执跟片计起的法执，毕竟空显出来什么？显出来的二空是二空真如，是真实有的。所以这边所谓的远离言说自性的法性，就叫做二空真如。这二空真如的真实性，二空真如的道理，这件事情倒不能说是没有。如果你把二空真如的道理说成没有，那么你凭什么来造见五蕴的分别自性跟这个假名自性是无所有的呢？我们今天所学到这个圣意的道理，倒是以什么来安立的呢？虽然假名无实，可是这些名言所施设的远离言说自性的法性，还是真实意啊，还是真实意啊。我们是顺着这个真实意的标月指了解二空真如啊，依于二空真如来知道片计起的我执跟法执是无自性的吗？不是吗？也可以了解假名空跟分别自性空，它各自不同的缘起啊。所以不会混乱所有一切，知道什么时候要用什么观念去对待每一个现象。如果对到天台来讲的话呢，这就入到所谓的纵观。纵观就是恰如其分，恰如其分，没有混乱的啊，恰如其分，没有混乱的去对一切境，不增不减。依唯识的说法，就是不增不减去对一切的真实境。这就是真实意，入真实意是要入这个，不是有，不是无，不是一，不是异，不做这些细论，在这一些的依他其相当中呢，不增不减，这个就叫做远离言说自性的法性，由此显现一种二空真如的智慧。这个智慧不能够说是没有，虽然它仍然是一种假名施设，可是我们依于这种假名施设而了圣意。以二空真如的圣意，更进一步呢，能够作证见到位所成就的根本无分别智，是由这个智慧来作证的。所以当知这样子的次第，名为依圣意理去，能于其身住寻声观，修习身念住。同样的道理，依这个道理呢，观受也是，于其受。不于其受分别有性，亦不分别一切种类都无有性。比如说苦受乐受跟不苦不乐受，你不能说它各自的理由是无所有的。又于其受远离言说自性法性，如实了之，当知名为一一正义理去，能于其受住寻声观，修习念住。所以回去呢，你根据身受心法四个造四个句子。那么至于各自要怎么观，那当然你要各自各自去把那个道理啊，透过唯识观的三件次，你要好好的要把它的论述一句话一句话根据你的理解把它写下来，一直不断的论述斟酌到你今天的理性完全了解为止。如果你的理性训练不能够用这样子很扎实的把它的理路搞清楚，你做中修老实讲是没有材料的，更不要说对境观了。你的理观起不来，对境完全都是一些混乱的事项，对不对？于中你无始劫来的习气恐怕还是优先做主的啊。所以请各位呢，按照我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简单节前所谈到的这三个见次啊，唯识观、观四念住、 显出他的大乘理趣的这个三个见次。你们不妨呢把他的论述根据生念处、受念处、心念处跟法念处个别去做一个详细的论述啊，给各位学长一点功课吧。那么韩老呢也取了真实一品，简单的把它写在下面，我们再读一遍。首先他说啊，所谓不如言分别有生自性，知道所有我们今天在法相上面所安立的名言只是有因有缘的施舍，对不对？如其名言的分别自性是无所有的，所以以彼假说自性，假说不是没有哈，假说是假借因缘，假借名言，对不对？假借名指言说，假借你心意识的分别，所以呢他总是有假借很多很多的条件，借着这些所关带的条件呢，我们可以了解他的自性无事无相，那个无事就是无体。那么这边呢播的是片寂执，片寂执不但没有体也没有它的相，像五蕴有它的生灭相，而名言呢完全都是依于生灭相当中无自性的案例，所以它无体也无相。这是我们学唯识观里面所谈到的无事无相，那个事就是体性，就是体性。这是第一段，这是第一段。第二段，亦不分别一切，加两个字，种类都无所有啊！你也不能把这个假名以及分别自性所依的差别都认为无所有，它的差别是存在的哟，对不对？不同的因缘就会成立不同的相啊。虽然没有体，可是相是有的，所以他说啊，假说所依非都无故啊，假说所依，所依就是所依的那个心意识的分别，这个分别你不能说是没有的，这个分别的所依各自不同的条件，你不能说它都一样，对不对？如果都一样的话呢，我怎么会有差别假名的施舍呢？各种差别假名的施舍一定有我分别体相的差别性啊，这个差别性不能说是没有的，所以他说假说假依所依呢非都无故，你不能都拨之为无，到这边要画一个斜线，是解释第二段。好，这边是解释第二段。解释第三段，所谓的远离言说自性，不要把远离言说自性讲得非常的玄妙，唯识观就很简单，离两种执着，离增减二执就叫做远离言说自性。你只要离增减的无明习气，所证的真如就叫做二空真如，对不对？那你不能讲那个真如是什么不是什么，对不对？那个话你慢慢慢慢哦，只要慢慢了解了怎么样离这个两边，离这个增益跟损减的两边，不要在有无意义上起细论，九九九九，你只要远离言说，远离言说主要是远离什么二边细论的习气。所以借这种三见识的观察，就是要离开你一增减说有说无说一说义这种细论的习气，只要你借着这种观察慢慢慢慢打薄你这个增减二执所生的有无意义正论的习气，慢慢你从这种清净心当中所看到的法界，我们才可以慢慢的逼近到所谓的真如，那个时候你的个性你的智慧就有所谓的平等真如的正量，那就接近所谓的见到位。所以这个是在加行位当中渐渐成就的功夫。所以这边就跟你讲何谓远离言说自性所显的法性呢？要远离言说自性，就是远离什么呢？于身远离增益实无的妄执，本来无所有，就是那个我有，你要说有无蕴有它生灭的体相，可是那个我完全是假名，你不要把我根本无体的那个假名反而坚固执着说它是有，对不对？知道正义值。那么五蕴生灭的这个体在那个一直不断的现种种的相，可是这个相就一直在生灭，无有住时，既然无住就表示没有常依自性可得， 所以你必须要承认没有常自性可得，可是这个生灭相在分别相上是有的，有的只是你心分别的相，这个不能说是没有啊，不能说是没有。所以要把离损减实有的妄执，把这个实有体相的分别，那么唯是你假名分位的这个减损的妄执呢，说它完全体无有，相也无有，这一种在实有上面，实有相上面的妄执呢，减损为无，这样子的正论习气也要把它远离。所以远离言说习气，就是要远离这个增益值跟减损值。你远离了这两种对境，常常会因为无明习气而起的执着以后，那个时候的心呢，就像是水，宁静的水一样，那么天空的月呢，就会显现在这个自信道场上，这叫做水月道场。于是你可以知道，心如果如止境的湖水，那么一切的山河大地就隐现其中，这就叫感应道交难思议。那么如果你能够真的这样子隐现一切的可能性，那么那个可能性就叫做华藏世界。所以华藏世界就是你心止境隐现一切万法的水月道场，所以华藏世界就是水月道场。水月道场在哪里建？就在华藏世界的庄严的分别相上。你只要于中没有增益值，没有减损值，你的自信就会显现这种清净的功能。这种功能，如来藏学者就称它为叫做如来藏自性。有远离言说自性，就是远离增益损减这二执的习气，就会显了这种清净的自性功能，那个就叫做理解了圆成实性。那么你由这样子的圆成实性渐渐入了一真，真如平等，再反过来就可以作证什么？依他起相上面的遍地执是本空的。那个时候呢，你亦有一空，非有非空的正量，回归到一真法界的平等真如，那个时候叫做见到位。那个时候叫做见到位，这是唯识观整个的三见次，整个的三见次。我知道说的是这样子还是快哈，对有些人没有读过正式一品的还是难，但是有机会你们还是有机会去听墨学曾经报告过的那一段啊。那么舍大圣论也可以去学，只要把入所之相那段文的三件事，我刚才所报告的也就是那个过程。透过加行位，先去慢慢的成就三摩地，在三摩地当中做三件事的观察。等你了解了，等你证入了圆成实之后，依圆成实就可以了遍寂本空跟依他如幻，有无两边不障碍的智慧，有无两边不做障碍的智慧。那个时候你的个性就可以一直不断的保持离增损二执的正见，去观察一切法的真如实相啊，这个呢就叫做入所之相，你可以入到生命的实相啊，正道真实义，这个叫做是名为于身远离言说自性法性如实了之。所以大乘的理据是告诉你，依着这个三件事如实了知身受心法，而于中不作证，有生死可令之灭尽不受后有，也不去作证有一个涅槃实有要于中偏真安住，这两边都不利，因为这两边如果入任何一边，都还是在增益跟损减二执上。生死本来无自性，你哪来灭呢？对不对？涅槃也没有实质性可得，如果有的话呢，它又是什么？它又是一个有为法相，对不对？所以怎么住呢？所以我们只要求如实了知，而于中不作证，一作证就一定落两边，不是由增益值所显，就是由减损值所显。如果我们经常保持由三件事远离正义损减二执，你心在平等真如的正量，就只能够如实了知一切法的三相。所以有些人说我们要把这个遍地执遣除了，不会啊，遍地执是名言安立的智慧啊，它没有遣除，它只是照见遍寂本空的实相。当你越知道遍寂本空，你就越能够活用 冥想言说的善巧，对不对？你越了解依他如幻，你就会越在依他如幻当中得大自在。你心只要能够安住在圆成实的实性上面，你一边能够在依他如幻上得大自在，一边能够在遍计本功上得到一种大善巧，又有大自在不受系缚，又有善巧能够令众生得悟无上菩提，这个如来的妙智才会显现啊，才会显现。这是唯识观入地以后修行的光景，入地一定要依于这种本事，否则入地啊无从修起啊，无从修起。好，这一段呢就算是叙述怎么样能够入圣义里去。入圣义里去之后呢，入地以后还要依世间分别相起修，修什么呢？修一切的世间啊，世间的分别相。为什么修那些分别相？为众生呢，陪伴众生做一些利益事。所以你这个不染无明的种种尘沙无明的对峙，你还是要努力努力的在境界上修学什么五明善巧。这个是入地以后要随顺无量安利理趣妙智，这叫做世俗理趣。这个是分别智，可是这分别智是依于平等真如的圣义理趣而发展出来的。你越能够入了圣义理趣，随顺无量安利的理趣妙智，才越能够自在而转。所以这边讲的已经都是入地以后的风光了。所以他说啊，若润菩萨随顺无量，无量当时指无量因缘了啊，随着各种无量因缘的啊，这个理趣呢，能够安利相应那个理趣各种妙智所安利的众多相，由这样子来锻炼你的所知障所缘清净，这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呢无量安利理趣的妙智呢，我们就叫做依世俗理趣，还是继续修什么四念住，照见身受心法有无量安利的理趣，对不对？慢慢慢慢的，你可以身自在、受自在、心自在、法自在，在身受心法的四种念处上得到一种自在，越得自在，你越能够发展你的方便善巧的妙智，随顺无量的因缘，就可以安立种种的理趣。这个叫做依世俗理趣，能于其身住寻声观，继续的修习四念住。啊，对于受心法也是一样，如于其身住寻声观修习念住，如是所余，所余就是指受念住、心念处跟法念处，这一切的念处呢，所于一切的菩提分法，所于的菩提分法是指是正勤、是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之八圣道分，这是所于的菩提分法，当知一耳。啊，都是一样，用唯识观的这个三见次，啊，可以入圣义理趣，可以入无量安利理趣妙智的世俗理趣。那么后文呢，辟寻记讲了三种世俗，我上礼拜也讲过了，我们稍稍复习一下。唯识家呢，在成唯说论当中呢，定下了四种世俗跟四种圣义。其中的四种世俗，第一个是什么？这边有讲的世间世俗。世间世俗这边就所谓的什么啊，宅啦、舍啦、贫啊、盆啊、君啊、灵啊，这些东西都叫做包括我们的我啦、友情啦、你啦、我啦、他啦，这些都叫做世间世俗。唯有什么？唯有约定成熟的名言而已，对不对？没有真实自信，这个叫做世间世俗。第二个叫做道理世俗。我们开始学佛了以后呢，我们就知道怎么来看这个所谓的宅舍、贫盆、君临这些的世间世俗的名言，我们把它改成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角度去观察。这个角度呢，通世间智者的观察的道理。所以你用心理学、用科学、用各种的世间智者所懂的道理，用各种世间的理则，都可以沟通这个道理，知道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些都是约定成熟的集合名称， 对不对？唯有集合名称的概念，它是抽象的，它不是具体的自信。这个是通世间智者的观察，这种东西呢，叫做道理世俗。而这个道理世俗，也就等于四种圣义的第一个，叫做世间圣义。在圣义地上，你要观世俗地，就用运处界这个角度来观察。啊，那么这叫做圣义观的世间啊，世间是圣世世间圣义。第三个世俗呢，叫做正德世俗。我上礼拜也讲的比较详细，说你透过圣言量，你透过比量，你透过所谓的限量，你就可以把一切的运处界正作证什么呢？作证苦集灭道这四谛。所以四谛就是你所正德的世俗，一切的世俗闲了什么？闲了所证的四谛。而这个四谛对到圣义来说的话呢，是四种圣义的第二种，叫做道理的圣义。为什么称它是道理？因为它还是一种世间因果跟出世间因果的假名施设，它也是一种观念啊，也是一种观念。圣义用名言来称说的观念啊，这个观念在世俗来讲的话是正德的世俗，在圣义来讲的话呢，仍然是属于名言施设的道理性。这个道理性是法尔的，对不对？但是也可以证啊，也可以作证啊，也可以作证。好，这是第三种世俗对到第二种圣义。第四种世俗叫做圣义世俗，透过四圣谛的现观就可以证到什么呢？证到二空真如，叫做二无我。所以圣义的世俗叫做二无我啊，圣义的世俗叫做二无我。而这个二无我是透过四谛现观在圣义地上所证得的量，所以呢，在圣义地上，他二无我又叫做正德圣义，讲明白吗？啊，又叫做正德圣义。好，最后一个，你所证得的二无我的圣义，还是言说的，啊，还是言说施设的圣义，因为是观大于什么？观大于二执空所显了的什么？二空真如。它还是这样所显现的。于是当你发现你只要与一切对境离增损二执，一切法只是如无有一法不增。天台的说法就是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当你能够入这样子的圆教之见的时候呢，你所证到的那个东西在成为说论称为叫做真正的离言法性。那个离言法性叫做一时真如，一时真如，也就是所谓的一真法界。这一心呐，所缘对境无非真实。你只要不增不减，观他一切法如相，这一切法如相，就名为叫做一时真如。唯有这个才叫做圣义圣义。啊，离一切名言所证的圣义地相，唯是一时真如。连二空真如都还是言说法性啊，都还是言说法性。这个是在成为说论比较一般啊宗派的说法复杂一点的论述，因为唯识观特别强调他的观修次第辨析的理路，把这个理路一定要次第安立啊，把一切观察的那个妙智啊，那个次第性呢，用这么多分别的名言呢，安排他的止观的次第，令我们一步一步去理解，啊，一步一步去理解，建立起我们这种法住智。你在这个法相上能够去如实观察的智慧，你能够获得了，你才能够自证涅槃智啊，对不对？否则涅槃智只是背那个解答没有用，解答纵使是正确，你没有作证演算的能力，一样还是白话，啊，空话一句。所以由这样的四种世俗跟四种圣义，才是背后在这个三见次背后它的理论的那个架构啊，它理论架构就是依着那四种世俗对到的四种圣义次第修观而入的啊。好，这里算是讲的比较详细的一个部分。 那么最后呢，就讲原四谛的修行相。啊，原四谛依着圣意跟世俗这样来观察。首先来看看原地修习的第一个依圣意。如是菩萨，如果依圣意理去来讲，怎么修呢？于身受心法这四个念住呢，不分别苦，不分别急，不分别持所作断灭。持所作者指的就是那个急，那个持所作，你把这三个字圈起来，画一条线到急那里去。也不分别此得灭因道，这个词仍然是那个集，为了要能够灭这个集，你所修的因道，这个因道呢，当然就是我们的三十几道品，啊，这三十几道品，这三十几道品也是观待假立的名言法性，啊，所以于中你一样可以不于其种种法当中分别有性，亦不分别这一切种类都无有性。要于其中呢远离言说自性法性，如实了之，一样还是这样的观察啊，这就是所谓的圣意理趣的观察。于此远离言说自性法性，若苦法性，若极法性，若灭法性，若道法性，如实了之。这四个法性呢，请旁边稍微注明一下，苦法性有四个，苦法性有四个，无常、苦、空、无我。无常、苦、空、无我，你虽然不分别苦集灭道这四谛，但是呢你也不会去把远离言说自性法性所要显了的苦集灭道总共有十六行观的个别名言安立的法性呢都拨无所有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如实知道的苦的法性是什么呢，就是说无常、苦、空、无我这四个。而对于极极地也显现出四行法性，哪四个呢？因极生缘，因果的因，极就是极地的极，生灭的生，因缘的缘，灭地也有四个法性，四行法性，灭尽妙离，灭就是这个灭，灭地的灭，尽是安静的尽，美妙的妙，出离的离，灭尽妙离。道地也有四行法性，道如行出，道地的道，如是的如，行为的行，出道如行出，这就是道地的四个法性。当然了，不同宗派对这个十六法性的字眼可能有一些差异哈。据我所知，天台的说法就不是这样。但我们在34卷啊，详细请这个四谛法性，请去啊看本论的34卷啊，34卷。那一卷呢有很详细四谛法性的说明，所以到了见到位的时候呢，你还是要经过这四谛十六行观啊，四谛十六行观的观察作证啊，如实了之，当知名为什么圣意理趣修菩提分为所依止原地修习，到这为止呢是依圣意理趣观啊，依圣意理趣来观察。如果你看到这个华严经呢，华严经在信位菩萨所修的呢就有无量四谛了啊，所以底下就讲了，若诸菩萨随顺无量安利理趣妙智而转，当知名为依世俗理趣原地修行。所以你看啊，本论最擅长就是讲这个东西啊。你看啊，我们在苦地呢，你可以说是有三苦、五苦、八苦、十六苦到108苦。极地，哎呀，唯识讲极地最厉害了，对不对？他专讲烦恼随烦恼各种的差别法相，对不对？灭地一样是讲灭啊，一样是讲灭，从所谓的这个名言名言自性空，到分别自性空，尤其是分别自性空， 在政治一品当中呢，讲八分别生三世，他的无量理趣呢，有种种法说，有种种法说。道地，我们现在在学的就是道地，对不对？菩提分法就是道地，这些道地的施设更有无量相，更有无量相。随顺我们各自学人的种性，以及我们所对治的杂染品法，我们就有无量品类的能对治。所以能对治有无量，为什么呢？因为众生无量，众生的业无量，所以他的能对治菩提分法也无量。而所有这些东西归纳起来也还是四谛，有这样子的无量安利理趣妙智，去随顺世间，观察世间世俗理趣，原地修习，这叫做依世俗理趣呢来原地修习。好，这边呢讲二谛圆融的观察。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就跟各位学长报告过了，我们这一段的菩萨地的三七菩提分跟修习止观是要连起来一块学习的，你看那文脉都一块好安立下来，所以第十颗修习止观我们就顺着文看。他说啊，此中菩萨即于诸法无所分别，当知名止，这是先总标止的形象，就叫做即于。即于的意思就是不离，不离开诸法而不做分别，不离开诸法而不做分别，当知名为止。这个于诸法无所分别当名为止，是修什么东西呢？是修四种境盖的对治法。比如说呢，你贪欲众修什么？修不净观对治。嗔恚众修持名观对治，对不对？那么同样道理，如果你寻思出众，你就修安般对治。总共有五种进行所缘对治你的五盖，当你的五盖不起，你能够达到心一尽性。于尽只缘你的观察所缘，对不对？看到你的心相于尽不做分别，这个就达到心一尽的止。这是第一段，这种状态就叫做即于诸法无所分别当名为止。这种止呢就叫做伏心止，把你的心不要让它在境界上闪动，借着五种进行所缘，让你的心发起心一尽性这个禅之相，然后呢安住在这个状态，开始随顺圣意理趣跟世俗理趣做观，对不对？所以先达到心一尽性，就是达到未到地定以上，让心一尽性的禅知对尽不起所有非所缘的分别尽，再依照你的圣意理趣跟世俗理趣做观，成就你的无漏道的智慧，这是由止而观的次第。所以呢他说先即于诸法无所分别，这无所分别不要讲太高哈，只是心不闪动就叫做无分别。或者你回来观察这一念心，守住这念心，这念心保持它对镜，就像镜子一样，忽来忽现，汗来汗现，一直不断去观察你这个心对境界的无分别影像，对不对？你不做分别，它有种种影像生，你不随相转，你只要看到你的镜，就像镜子一样的这个心呢，于镜不转不动，你唯取这个无分别所缘的心，安住你的心，不要随着镜像闪动，这个就叫做即于诸法无所分别，这个就叫做止。可是这样够不够？不是，这个叫做大师妖草说，我说它是伏心止，对不对？用一种所缘境，什么所缘境？观无分别心、无分别影像的所缘境，扶住你的心，不在这个五盖上去流荡闪动，流荡闪动，那你心呢就可以达到于诸法无所分别的止心的状态，心一静的状态。那么达到这个状态之后呢，进一步再继续，若于诸法圣意理趣如实真智。